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好，我们今天读书观影请来的嘉宾叫许晨，请许晨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许晨，我是黄岩的济南老乡，也是他的高中校友。我们很高兴跟黄岩能在西雅图相遇。我是2018年来的西雅图，然后我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也是在现在的这间茶室工作。是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半个全职妈妈，半个全职茶人。
特别好，那你的茶室叫什么名字？
我们这个茶室是叫 T Ferry， 在 Redmond， 然后我们的 owner 他是一位很资深的茶人，我也是有幸跟他学茶，走入了这个行业，也是把我的爱好相成了职业。
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今天聊的是贾玲的电影《热辣滚烫》，你为什么会选这个电影？
咱们先喝杯茶好不好？来，我今天给你泡的是一个凤凰单丛，是广东乌龙，特别香气特别高扬的一个茶，特别适合，我觉得是我特别喜欢在西雅图的冬天喝的一款茶。
好的，
特别适合女性。为什么你说到为什么要选这个电影？是当时咱俩聊起来说你要做一档节目嘛，你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就觉得其实也很惭愧，因为现在就是有娃的生活，
看书
感觉很久没有，
很奢侈了。
对，很久没有认真的看一书或者看一部电影。我这部电影其实是在我暑假回国的飞机上，在飞机上看的一部电影，是完完整整这几年来属于完完整整看下来的一部电影。
那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片段？或者特别喜欢的片段？
对，我为什么就是你问我这个问题之后，我可以一下子想到这个电影，因为我最近在吃一个减脂餐，参加一个线上的减脂营。我在对我的自己的饮食和身体进行管理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小的障碍，想放弃的时候，我脑海里就会经常想起看过的这部《热辣滚烫》这个电影，想起贾玲整个她在电影里演绎的这个减肥减脂的过程，自己变得很有力量感的这个过程，给我很大的一些激励。
所以就是减肥的这个话题特别有共鸣。
对，
那你这个减肥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比较感觉比较痛苦的，还是说还是挺轻松的？
其实我现在选择这种减肥减脂方式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它的主要理念就是让你不能饿肚子，要膳食要均衡，让蛋白质、主食还有脂肪还有膳食纤维这些都要吃得很均衡。所以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感觉还算轻松，没有饿肚子，至少是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龄，又要照顾家庭，还要有那个工作，就饿肚子是肯定受不了的一件事，也不可能坚持。
怎么叫均衡？
他其实我觉得我自从吃了这个减脂餐之后，按照他的指导来给我吃的这个饮食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们以前有一个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一个宝塔型的这个指南，其实是非常科学的。包括现在像这种减脂营，它其实也是遵循着这样一个结构，主食要吃够，再就是蛋白质要吃够。其实最大量的是主食，
是碳水嘛？
对，是碳水。
这个跟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减肥方法好像不太一样，就有那种生酮的，只吃蛋白不吃碳水的，很多人都觉得碳水是会让人长胖的还是怎么样，刚好是
我不知道，因为咱俩都是山东人的这个饮食结构其实是主食是有点超量的，因为以前我也觉得我好像吃主食并不多，我吃肉吃的挺多的，但是我入了这个营，你真正的去一点点计算你吃到嘴里的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你吃摄入的蛋白质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主食经常就会超标，因为你像它这里面说香蕉也是算在主食里面，也算在
香蕉不是水果
carb 里面的，
对，但是碳水
对它，对它其实香蕉如果在食物里面要划分，它也把它算在碳水里面。
OK，
就有很多我的知识盲区，我觉得经过
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观念。
对，
所以你是找了一个教练跟着远程指导你的，
是的，一个线上的配餐。
那你是感觉效果怎么样？
效果到目前来
多长时间？
两个月，我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大概减了有8磅左右。
我们这个是一个广告吗？我们并
没
有任何的广告，没有任何的赞助，
没有没有。
我就是聊到了减肥这个话题，
对，主要是在想减肥，因为我在想贾玲她拍这部电影，她自己大概是减了100多斤是吧？
一半的体重，
对，
是
减掉了
半个贾玲，
所以我能理解她其中就是她经历的
非常
多的挑战，
艰难哈，
对，很艰难应该是。
嗯嗯，那你对这个电影里面贾玲饰演的乐莹这个角色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第一印象就是那不就是我吗？特别是像我以前就是
没那么怕，
因为像上他的状态就特别像上学期间暑假里的我，每天就是躺在那沙发上吃着薯片看电视，完了之后推你一把都不想起床的那个状态，
搬个身就最大运动量。
对对，但我觉得这其实，因为它是一个大家都很有共鸣的电影，大家都很叫好的电影，所以。肯定他的身上有很多人的影子，大家肯定都有某一部分像这个生活状态的时候。
我对乐莹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怎么能这么懒呢？但是他懒得还非常的心安理得。
是的，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
没有任何的愧疚感？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我就闲不住，
对，我感觉你就是
我就能蹦跶起来，我一直在蹦跶。
那你就是在你的人生里，你从来都没有过他的那种状态吗？哪怕有一天，就是你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或者是就想躺平，
我就躺平啊，我会躺平的，但是我不习惯一直躺平，我就是可能会躺在那儿看个电影什么的。但是他那个状态，我觉得是有一点消极的。
嗯嗯嗯，
我对他第一印象。但他后面随着故事的发展，他遇到了那个男主叫啥我忘了，反正就是雷佳音演的那个男主，被他的形象还有他那个拳击的运动吸引。
嗯，
后面慢慢的他逐渐的就变得越来越积极，一直到最后他想要赢一次。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女性成长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我觉得他的人物形象应该是很多很多的普通人都会经历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或长或短，也有可能有人像他一样最后完成了这个蜕变，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人有可能还在这个艰难的蜕变过程中，也有可能这一生都不一定能突破那个自我。
我印象里面就是他来了一个对比吗？不是，
嗯，
有个对比，雷佳音他说他热爱拳击，然后他说他想赢一次，结果输给了另外一个教练，所以没能代表去参赛。结果乐莹就特别支持他，然后确实就背地里把自己的工资预支了，去说服了另外一个教练说把这个机会让给他。结果邓佳音为了那个就是被收买了，
然
后对对对，然后就叫什么假说。
嗯嗯嗯，
到了乐莹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就是说我想赢一次，然后一开始体重还不达标，到最后一直努力，大概努力了好像有一年的时间，最后才达标去比赛。比赛又打好多次被打趴下，他就还是要起来，他说我还行，人家就说你已经很棒了，但他说我还行，我还能打。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坚强的女性。对，我觉得特别特别佩服她最后的勇敢和坚持，跟她一开头的那个镜头真的是反差太大了。
是的，其实我看了这部电影，我有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内心都有一份非常鲜活的生命力在那儿，就看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机遇能把它焕发出来。
是的，
可能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遇到这么一个契机，所以乐莹也是很幸运的。我觉得虽然她经过了很多的挫折，但是最终她就是她的人生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是的，那这个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她是被唤醒的， 或者是焕发的一个生命力，但是你觉得他是怎么焕发的这个生命力，在他的这个转变中什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爱情吗？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我已经不太好评判他是不是爱情了，也许在乐莹的那个年龄20岁的小姑娘的时候，爱情可能会有这样的魔力，也许是因为就是内心的那种对情感的这种冲动，但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我觉得你要说是不是因为爱情，我肯定说爱情可能已经不足以有这么大的力量了吧。
是、嗯、感觉我的感觉，他好像一开始是被推着往前走的，一开始是他那个前男友劈腿，他家里面他的那个表妹为了孩子上学逼他签一个字转让这个户口、
嗯、
家里家外所有的事情就把他给逼到了一个角落，他就不得不从家里那个舒适区走出来，在大街上走啊走，直到他看到了雷佳音在那打拳、嗯、我觉得这个一开始他是一个单纯的吸引，我就是想要跟着帅哥一起去学拳击，但后面其实运动慢慢的，我感觉他自己运动让他自己的身体状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嗯、是的
嗯，我觉得是这个是个推动。我觉得他的那场不算是恋爱，他跟雷佳音的这场感觉有点乌龙一样的感情经历，
一开始也不算爱情，主要是雷佳音为了要拉他入会员，是不是，然后对他其实一开始先主动的向他
出卖了一
点好，对他就误以为那可能是爱情，误入了这个爱情，但是也是件好事，要不然整个事情可能也不会发生。
我看到有网友评论说雷佳音刻画的这个男的就是那种最现实的渣男形象，普通的女生大众会喜欢的渣男形象其实是话不多的，他话不多、嗯、所以很有想象空间，你会觉得嗯，他很有才，他很有内涵，但其实他就只是话不多这
是
他最后根本就不承认跟乐莹的这个感情、嗯、我觉得后面包括最后他们俩后来又遇见，乐莹说了一句看心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成长，他就没有说是为了感情而牺牲掉所有的东西，
是也许到了那个阶段可能乐莹也
已经
就是对
突破了，
对已经不是说
以前的自己了，
他也不认为那个还是爱情或者感情，
对
是的。
你哎，我不知道你记没记得他爸爸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片段，就是他爸爸跟他在外面吃了一顿饭、
嗯、他爸爸还是蛮支持他的，
对、
嗯、
然后他爸爸问他说如果有俩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你会怎么分，他爸爸说，他说我会把什么，我会把那个大的给别人，小的留给自己，好像是这样说的，
他问了两次是不是，
他爸爸自己是这么说的，他就说乐莹，你乐莹说我以前会两个都给
别人嗯
但我现在看心情，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是吧，
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乐莹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因为他面对他前男友劈腿，其实他最后的时候那个片尾也去当给他们当了伴娘，成全了对方，包括他妹妹还是他姐，他妹妹是不是想给他要一个学区房的时候，
对
最后也是签了字，就说明他是一个内心其实本质是很善良的一个人，而这个善良可能是来自于他的爸爸，是不是，他爸爸在背后一直很支持他，他的妈妈其实和妹妹是属于比较激烈的那一方，爸爸是比较温柔的那一方，
但其实就是他的这个善良被别人给利用了，
是的，
对，他身边的这些女性其实都在利用他的善良，他的妹妹想要是表妹想要利用他的房子给自己的孩子办一个，把户口落下来给自己的孩子上学，
那个是亲妹妹，好像还有个表妹，
不是亲妹，是表妹，
表妹是电视台，
是更远一点，
更远
一
点，不是亲妹吗？
她的就是遗产，那个另外一个妹妹也是利用她在电视台想要炒作一下，让自己 出一些好的节目，但是完全不顾那个乐莹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感受。还有其他的人，包括雷佳音的那个角色，其实就是在利用他想要办卡嘛，想要冲业绩。其实很多人都在利用他，
他毕竟是电影，他其实他把很多人的故事集中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比方说家人的利用，包括朋友的利用，包括
职场的利用，
职场的利用，还有这个情人关系的利用，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乐莹这个名字你知道怎么来的？乐莹玲
啊，
刚好就是贾玲的那个玲，
说的他自己是吧？
对，他起的这个名字也挺好玩的。
是。然后整个这个电影，我觉得我看的最感动的地方，就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反而是片尾
看着像流水账一样，
对，看着像他的流水账，其实是他的减肥日记。我的感觉是，整个这个片子的前半部分其实都是在为最后他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贾玲自己的这个减肥日记，在做一个很长很长的铺垫。
是。
故事再精彩，也没有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的经历精彩。
对，
因为我自己是其实是从小的时候到现在也有很多次的减肥经历，虽然不是说像基础没有像他那么大，但是反反复复的也想在追求一个更漂亮、更美的一个身材，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他每一个日期后面的是体重。后面是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有什么沮丧的事情，有什么崩溃的时刻，他都写得特别清楚。就整体看下来，真的是就一部女性减肥血泪史，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他也能振奋很多人的心。
其实我感觉这个就。我也觉得他后面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日记是特别能打动人心的，但是我其实我没有什么减肥的经历，但是我确实能感受到很明显的，就是大家都有一个身材焦虑。你觉得这个身材焦虑它最底层的是一个什么原因？它来源于什么？女性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焦虑自己的身材啊？我今天多吃一口我就胖了，或者说我要练腹肌什么的。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就基本的一个人性或者动物性，
是因为我们的审美告诉我们，或者说是因为男性的审美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瘦的就是好的吗？还是因为什么？
其实我倒不觉得是，也不觉得男性的审美，因为很多男性其实他还喜欢很丰满的女生，对不对？有的时候这个审美好像也是我们女性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枷锁。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减肥？你是觉得瘦了会更好看？
也是为了追求美。其实我倒不是说非要追求那种像超模一样那种，对。但是我觉得人其实
健康的瘦，
对，是要追求一种健康的美，包括一种穿衣的美。这个衣服穿到你身上，肯定瘦一点，要比胖一点要更好看一些。
那只能说明你没找到适合你的衣服。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审美来说，大部分的衣服都是瘦一点的人穿上比较好，特别是又高又瘦的人穿上比较好看，就比较适合人。瘦高身材，
这个我就觉得是一个叫 stereotype， 我觉得是一个固有的一个陈规，但其实是一个外在给的一个限制。我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一定要追求身材的要达到多少斤或者怎么样子的，我觉得舒服就好。
是，那是你是不是没有胖过？我没有胖过。
我生孩子的时候胖了，但是我确实不太在乎这个，后来又瘦下来了。
对，其实我觉得
我看到过别人，我的朋友在大街上看到我，就是我怀孕的时候我就胖了一圈，就不认识我，就我打招呼就这样，就皱着眉，我就
那你会心里会
想那我是不是胖了？我是胖了，但是我就想是我管他，我就不管这个东西。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大同华超市拎物的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 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 Linwood 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我觉得是，反正在我这里，我觉得是有一个阈值。你对人可能本性上，你对美是有一个判断的。就是太胖了，你肯定觉得是不美的。
我觉得这个大部分来自于外在的，就是他们的那个眼光，他那个眼光会让我们不舒服。
也许我觉得小的时候或年轻不是太成熟的时候会这样，但是现在我其实是有点变化。我觉得人其实是应该追求一下身体的健美，不能说是胖瘦了，就是一种健康的美。
对对对。
因为就是你看像动物世界里，当我们看到那个骏马它那个肌肉跑起来的时候，那种美，我们其实也没有说它是胖还是瘦，但是它的那种肌肉感，
河马一样的肥瘦，那个狮子是不是也不太能咬得动啊？
对，你可能觉得河马好像就没有那么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类社会给我的一个对，但是你觉得那个骏马奔腾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肌肉感觉会觉得，
那你想，如果熊猫瘦成了金丝猴，你还会觉得可爱吗？
对，那只能就是熊猫，你也只能说是可爱，是不是？
对，
我们形容它只能叫可爱，可能就是没有那种肌肉和力量的那种线条美感。
其实我觉得啊，我要说老套的话了，我觉得人啊，心灵美最重要了，
最重要，
是不是？其实就是你内在的那个精神状态。你看我感觉你的这个，我们认识也有2年多了吧，我觉得就是看到你由内而外，其实有一个状态的一个。其实是有一个转变的。你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有点迷茫的，我能感觉出来，不太清楚自己的方向，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去尝试了一些工作，可能也不太理想。到你最近的这段时间，你在这个茶室里面的工作，包括你可能各方面的影响，但我能感觉出来，你由内而外的，就是你就是那种散发出来的那种美，
谢谢，
就是更加美了，感觉是。是会有不一样的，
精神状态跟面貌也不一样，
感觉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了，在就很
是的，
就是很
这也可能是就是激发出
怡然自得的那种美，
谢谢，也可能是激发出刚才所说的一部分的生命力，我觉得这个生命力很重要。就像其实我们到美国来，也看到美国这边有很多女性，她们可能。身材也不是说像特别的有曲线，可能也有一些在我们看来有点胖或者超重啊这样子的状态，但是他们的笑容，他们那种非常自信的感觉，
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像你说，他们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状态。你看有一些美国这边有一些跳舞的，包括跳芭蕾的芭蕾舞演员， 这个运动这
应该是对身材
要求特别严谨的一个。这边也有很多芭蕾舞的演员，他们其实身材也是比较圆润的那种，但是他的表现力，他的那种力量感，也让我们感觉他很美，他也有那种能把美表达出来。
对，胖瘦是相对的。
是的，其实就胖瘦和美不美其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对不对？
对对对。可能在每个人的胖瘦的定义也不一样，
是
吧？
是的。
许晨，你为什么来美国？
你这段可能中间也掐好多，我思考的这个乌鸦飞，
我就不剪，我这段就不剪，我就要留。
来美国其实因为跟着老公的工作调动过来的，其实我之前真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你是辞了职吗？当时？
对啊，辞了职。
在国内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工作了有六七年，毕业之后。六七年的
也没想来这边，结果老公工作调动临时来这边。
他其实一直说我们要不要到美国去看看呀？他的工作有段时间也是频繁的在这边出差，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在国内工作也挺好的，生活也很舒适，我为什么要走出这个舒适圈？
所以你们俩也是有一番斗争，心理的斗争。
对，有一点，而且我觉得他
纠结了一下。
他当时说，办这边的这个身份什么的，其实我当时觉得没有那么好办的，不一定能办下来的。我就还是按照我自己生活的节奏和工作节奏在国内生活。
那他那个时候已经在西雅图这边了？
他那时候就在这边出差，有的时候出差可能会两三个月。其实他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在这边生活，他是比较坚持，他觉得在这边不管是对我们的生活，对还是对以后孩子教育，他觉得都还蛮好的，他就非常非常坚持想过来。最后他的身份也办下来了，我那说要不要过来，我当时其实就很快的辞职过来了，就跟他过来，其实一点都没有准备。如果让我
是为了爱情是吗？
为了家庭，不能是、
为了家庭，
对，不是为了爱情了。
那时候已经有小孩了，
那时候还没有小孩的，
还没有小孩，
对，小孩都是到了这边才有的。
那还是爱情，还是真爱。
为了婚姻的稳定，只能这么说。
那你后来来到这边以后，你是就在找工作，还是说就先在这边适应了一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现在国内工作的时候也比较忙碌，其实刚来到这边也。
你之前做什么工作？
我之前那份工作是做一个企业家的管理培训项目。对，
是老师吗？
是属于管理和策划人员，给他们负责组织课程，找老师，给他们安排活动这样子。
现在来到美国以后，你有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一开始是什么身份来的？H4 还是什么
？H1 的家属是 H4 是吧？对，
那 H4 能找工作吗？
可以找工作，但是其实我来的时候没有找工作，我就天天在家玩，然后看书，然后看电影啊，看书，做我以前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一些事情。
太好了，
做了很长时间。
都看了哪些书？
看得很杂，很杂。
你是看那种小说，还是说看那种某个学科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书？
小说也看，然后就是社会学类的也会看一些。
后来
就在这边也游山玩水。
真好。
后来就有小孩了，
就没有后来了，
对，就没有后来了。连续有了两个宝宝，中间其实还有了这个疫情的一段时间，在国内还待了两年多，带着孩子在国内，到今年年初才开始真正的就是走出来，走到这个茶室做这份职业。
之前你是不是也在？Goodwill 什么的也体验过生活。
对，是的。我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我来这边其实我一大爱好就是逛二手店，就逛着逛着就把自己给逛到了里面。我特别想知道他后面他们是怎么挑选他们的货商品，怎么定价，这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我就在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一个 Goodwill， 我就去在那儿干了有4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一个经历。
你在那儿负责什么？让你定价还是
cashier？
cashier
对、对，其实对定价的工作 怎么说，
是他们就凭感觉，就反正也是捐的，不要钱。
对，其实他们的定价还是挺灵活的，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说什么，因为都是旧货，它不是像新货一个批次都是一样的东西，比较凭这个
感觉
标价员的感觉。当然他们也有一些指导，什么牌子的大概在什么价位，也有这样，
还得看几成新。Goodwill 首先科普一下
，Goodwill 是美国最大的连锁二手店。
就是它的货源主要是靠大家的捐赠，
是的，
所以Goodwill 的这个门槛好高，我去捐东西，首先说要排队，
对，
开车要排好长的队，排完了之后，他还有些东西他不收的，什么安全座椅都不收，
是他
有些婴儿的衣服也不要，
对，跟孩子相关的东西，他主要是考虑安全性，因为二手的有可能零件缺失。孩子躺在上面，如果突然坏掉了，孩子摔到了，这是一个安全隐患，所以他是考虑这个方面，所以婴儿的东西他一般都不收，婴儿车、婴儿座椅这些。对，
那你是后来是为什么就会想说我不在这儿干了，我要去找别的？
其实当时去那儿也就是想体验一下这个生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觉得干了3-4个月之后，觉得体验的也差不多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我记得是要过那个 Halloween， 它里面装饰全部都是那个装神弄鬼儿。一整天的音乐从早到晚都是放那种非常恐怖的音乐，然后我在晚上的时候
做梦了，
不是做梦，是有的时候我们下班之后关门之后我们要收拾，可能也就有一两个同事一起看着一个非常大的店要收拾那个店面，就觉得会觉得很恐怖。每天其实在那种氛围里头，我也会感觉人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也总要 move on， 我就没有再继续了。
对，我感觉你其实那个时候的状态其实不太好，我的感觉可能也是自己也没有很喜欢这个工作。我觉得你从那里出来是对的，你不然你也不会找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在这里跟左老师学茶是在去硅谷之前就很长一段时间，
哦，是吗？
对，就在这儿跟着左老师喝茶了。
但是你从喝茶的人到在这里卖茶的人，你觉得这个转变你中间是有一个是很自然而然的，还是说突然哪一天你想到了还是怎么样？
其实挺自然的，整个这个过程都是，我觉得喝茶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很随缘的事情。你到了这个状态，你可能就对这杯茶感兴趣了。
你以前在来美国之前，你喜欢喝茶吗？
其实我在疫情期间在国内的时候就在学茶喝茶。
那特别巧，我们俩在济南还是认识同一个茶店。
对，是
在这边又来到茶店。
是的，
我觉得特别有缘分。
我那个暑假我还回去找那个郭小姐了，
算是郭芳。
郭芳，对，她现在两家店了，都在那个芙蓉街附近，有另外搞一个小院，也很好，
挺好的。对，还我看到有一天看到我们怎么聊到茶了，我们不是聊贾玲吗？
其实她说到底还是一个口水片，是吧？属于一个 爽文爽剧的感觉。可能现实生活中你说他真的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可能也
现实他不也减肥了吗？
对，就是整个的这个故事的流程就是像一个大号的小品的这种感觉，是就是它是一个高度提炼的这么一种状态。对，跟那种有很多文艺片好像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其实贾玲我挺佩服她的，你看她拍上一部电影和她妈妈，关于她妈妈的电影叫啥来着，叫
你好
你好李焕英。对，当时他说那个，当时说你好李焕英如果票房超过多少多少，他就减肥，要把自己就是瘦身成多少斤，就反正事业也成功了。最后他减肥的过程又拍成一个电影，我觉得这很厉害，挺佩服他的。
是，他的执行力也是杠杠的哈。
就可能说挺容易的，但是真正做到的人很少。
是的是的，你看他的那个减肥日记里面，他其实崩溃过很多次，特别是就付出很多努力但是在体重上没有得到一个结果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反弹？会不会经常反弹？
但是一般正常人来说很容易减肥，很容易反弹。但是贾玲她，我觉得她一个是她有这个目标在，再一个她背后肯定是有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指导团队教练团队在帮助她。
她这都是一个相当于他的业务了，这个就感觉是。
他，我看他的那个日记里好像是很少有，我不记得有反弹，可能有那个平台期很长时间，他每天都做大量的运动，
没有降下去，
对，很克制不降，那也很让人崩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减肥经历就到了这种时期是很容易放弃的，放弃之后很快就反弹回原来的那个初始体重。对。
对对对，这个也是要坚持不放弃，就不管是什么东西就要实现它。我还想到一个，他那个结尾我特别喜欢，他的结尾如果你按照正常的电影的模式来讲，最后一定是主人公的那个光环让他就赢了，但是这个电影恰恰就没有赢，他在那个拳击比赛上他最后输了，这个就很真实，他并没有赢得比赛，但是他赢得了他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是他可能他的关注点并不是说在这个结果上，或者在跟外界的比较当中，而是跟自己内心的一种变化和成长。
对，他是挑战了他自己，
是的，
去完成了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就是赢了，他已经赢了，特别好。最近两年你还看过哪些关于女性成长或者是自我疗愈的书或者电影吗？
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有一个日本的电影叫《日日是好日》。
没有，
是
我没看过。
是一个讲关于茶道的故事。它也有一本书，其实是这个作者他自己修习茶道的一个像一个记录一样，但是他后来把它拍成了一部电影，就讲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上大学的一个女孩，她在出社会之前是其实有点迷茫，就跟她的表姐去学习茶道，一开始其实她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么枯燥，为什么这么重复性的这么多，我也没有什么进步，一度很想放弃。但是他的老师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茶师，他会在就是很简单泡茶的这个过程中给这个女孩的人生啊还有心灵都一步步的带着她在成长。其实他最后就是说修习茶道是一个一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故事也是蛮有意思的，对于就是女性的成长来说。对，日日是好日，它其实是非常治愈的一部日系的那种风格电影，非常慢，没有什么很激烈的故事情节在里面。
你觉得茶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它可以让我静下来，安住当下，
也可以让我睡不着。我喝茶容易失眠，
多喝点就能睡着了。
确实，感觉整个这个氛围会有变化，
让人很能静得下来，是不是？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有看到一段文字，是说什么大家上班的时候给老板表现自己卖力努力，从来都 不是喝茶的，就是喝咖啡，你的老板会觉得你很用功，但是如果你在办公室喝茶，他又会觉得不务正业，是不是？感觉这个茶就好像是跟闲是相关的，咖啡是熬夜啊，或者是提神，是其实都是提神。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你细品品。
对，是很有意思。
是挺有意思。
那你要看，我觉得就是说这句话的老板，你看他们自己是在喝茶还是喝咖啡，对不对？大部分的人
会客，
对，在谈业务的时候，
谈业务喝茶。但是你如果咱们牛马喝茶，就显得自己不务正业。
我觉得那是就是那是老板的视角，老板他是希望把你的时间和精力都榨取掉，所以你赶快喝一杯咖啡好给我干活。但是我觉得如果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你想修身养性的话，想让自己能获得一个内心更平静的状态，那你给自己泡一杯茶，为什么只能老板自己有个茶室？
哎，这个事儿其实
在自己泡茶
挺耐人寻味的。
所以很多老板他还专门有一个人专门助理帮他泡茶。
对，这个茶你说如果心急的话是不是就泡不好？
是的，确实是这样。
但是你同样是烧一个水，
这就是心
往里倒，
心境不一样。你可能
这个确实整个这个工序就挺繁琐的，你做完了之后你可能就
对，
你得有足够耐心才能喝茶。
是
喝到茶，
从科学角度来说，你注水的力度，你的泡的时间，这些都有影响。如果你是急火火，你可能会非常急的就把水冲进去，这个叶片就会被灼伤，你可能很快就出汤，或者是忙手头的工作忘记出汤，那它可能它的风味就已经偏差的很大，特别的苦涩或者是很寡淡。这就每一步它都会影响到这个风味。所以你如果想泡一泡真正好的茶，肯定要坐下来就安住当下，在至少在你注水和出汤的这两个瞬间，你的所有的注意力只放在茶上面。其实我觉得像牛马，我们牛马在工作之前给自己泡一杯茶，也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感，让自己的心能收回来，收在这个小小的工位上，开始一天的工作。觉得这个步骤其实你说是浪费时间，但是你用在自己的身心上面，这就不算是浪费时间，对不对？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写作业的，我从回到家到写作业中间也是有一个很长的仪式的，我大概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准备写作业。我觉得我就特别能有共鸣这个事情，可能要先摆一摆自己的铅笔盒或者文具本子，要摆到什么角度，自己倒一杯水，可能也那时候也不喝茶，就倒一杯水，吃点东西，转一圈，最后准备好坐下来，心静了，确实是有这个过程。
是的，是的，
对，不然就太浮躁了。
是，其实这个过程就跟现在很多人说要冥想，其实也是相通的一个作用嘛。就是让你心神全部都收回来。
所以你觉得沏茶喝茶的这个过程是跟冥想是类似的一个，让自己关注到当下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可能冥想我觉得比茶可能要对个体的要求要更高一点了，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凡人，你可能一下子进入那种入定的状态是很难的，所以茶其实是借助一个食物，而且它是有味道有香气的，是一个符合我们凡人所追求的这种食色性也的这种，是吧？这种
对
它给你愉悦感，帮助你能定下来。如果你说我要是一个神级的大人物，坐下来我就可以定，那就更高的一个境界了。对
我特别赞成你。我其实有学过冥想，我试过，我发现我就很难进入那个状态，但是我通过音乐我是可以更快速的进入到自己内心的世界。我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是因人而异的，而且我觉得茶这个确实是一个途径。我特别喜欢你说的那句话，通过不管是喝茶也好，或者说前面乐莹的那个运动也好，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活在当下，关注在当下的此时此刻。我最近看到有一个访谈，他就是讲的是我们觉得这个开悟可能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事情，
一定是遇到一个什么什么最最美好的事情，我们才会开悟。
嗯，
那个最最美好的事情可能离我们遥不可及。
是，
但其实那些最美好的情景可能就在当下。
是的，是的，而且开悟的这个点，你永远不能预期它是什么时候来的，也许就在下一秒，是不是？
其实你看这个茶，它在一开始它是一个蜷缩的状态，它在遇到开水冲击的那一瞬间，它释放出它的所有的香气、它的味道、它的颜色、色泽，是吧？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其实跟人的那个转变是很相近的，它其实就是真的是你沉浸在这一个小小的动作里，确实是就能体会到一些美好的心流。
是的，而且你是要，就是我其实是有一个目标的，要想怎么把它泡得好喝，呈现给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包括我自己，
用心体会一下。
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很想为你对面的这个人奉一杯好喝的茶的时候，和你觉得无所谓的时候，真的泡出来，
我觉得这个真
的
是个仪式感。这个兴干杯吗？不兴干杯。
没事，不兴干杯也可以干一个，干杯就是喝茶茶带酒。好，谢谢，下次喝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